www.goenglish.com.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9月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连线采访陈静杰，谈人权组织首发系统报告，中共滥权，违法监视居住剧增。
从2013年到2021年，中国的监视居住的措施是使用在非常多的案件当中，总共有26,719个官方登录的案件。其中可以看到说，从2013年到2021年，几乎是以每年5%的速度在增长。其中2013年，也就是习近平执政的第一个年度，到2014年，短短的一年之间增加了419%。
泸定地震，成都震感强烈，当局封城，阻拦民众避险，激起民怨，未审已定罪，认罪减刑统称港版国安法常态。
老实说，就算在那个法庭里面继续那个程序，确实可以在法庭留下一个记录，但是就是这么多，在被捕的一刻开始，你也差不多可以当成自己已经被定罪了。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是被迫要认罪，因为你也知道打下去没有什么意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人权组织首发系统报告，中共滥权，违法监视居住剧增。星期二9月6号，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保卫卫士发布最新报告《凌雨家中》，称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对公民扩大使用所谓的监视居住处罚，并经常以此对付维权者，而且这个行为没有减缓迹象。分析称，这是国际社会首次系统总结中国警方长期软禁公民的做法。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对保护卫士组织的倡导者和研究员陈静宇的连线采访。
陈先生您好。
你好。
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发表了这样一个报告，就是说中国的监视居住这个人数呢，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有大量的这个增加啊。那能不能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在调查的过程之中呢，是怎么样得出这个结论的？
是，我们的调查其实主要是根据官方的统计。那官方的统计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我们的文书裁判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只要简单搜寻监视居住的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搜集到与这个词相关的这个判决。那根据官方数据，从2013年到2021年的期间，中国的监视居住的措施是使用在非常多的案件当中，总共有267,219个官方登录的案件。其中可以看到说，从2013年到2021年，几乎是以每年5%的速度在增长。其中2013年，也就是习近平执政的第一个年度，到2014年，短短的一年之间，这个数字急剧增加419%。而此之后呢，就算在新冠肺炎的影响，在中国的监视居住的案件也增加了3%，所以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案件增长的速度。必须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样的案件可能涵盖不同起诉人或不同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个案件，所以实际上受到监视居住的人数可能要再更多。主要这边看到的是，光是利用这样简单的搜寻，就可以看到每一年的相关的条目数字是上升的。但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说，在近几年来，就是这个文书裁判上面的这个案例，这个所谓的官方的法院的决定、法院的判决，其实是不完整的。 那所以呢，我们才必须要在这个报告里头，透过我们的分析，然后也参照之前不同的研究报告去显示，去找出来说，那是不是实际上的这个人数有落差。那当然就是从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2012年到2013年看起来这个人数没有到增加太多，可是呢从2014年就大幅的增加，而且呢这样的一个增加的速度呢并没有因为在我们2019到2021年的这段期间，也就是我们非常严峻的新冠疫情的情况下而去减少，所以会发现说这个趋势呢其实是不断的在增加。那再来就是我们2021年的这个统计，如果看到我们这个报告里面的这个官方的数据来看，看起来的确是比2020年稍微少一点，可是必须要知道的是因为这个裁判文书还没有将完整的2021年的统计，所以我们可以预想到说2021年的这个数字其实大幅的攀升。那这个一样要再强调的是，就是在这个疫情管控的情况下，还是有非常非常的多的人数是被监视居住的这样的强制处分给限缩在他们的家中或者是特定的处所这样子。
嗯，据我们所了解，就是说监视居住呢是外界就是难以想象的这个残酷的程度啊。你能不能分享就是说有一些这个你们遇到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可以展示其这个残酷程度呢？
是，第一个要先说的就是这个监视居住和这个指定监视居住两个都是比较相似的一个这个人身自由限制的方式。那只是呢，大家通常会觉得监视居住好像是稍微比较不那么严重，但其实呢，实际上在执法上，我们可以看到说监视居住它有很多非法的案例。那其中我们这个案例呢，包含了这个非法跟合法。举例来说呢，就是这个陈渊的妻子施明磊的案件，他其实在监视居住的期间呢是相当大幅的剥夺他的个人的所有的这个自由。那其实在剥夺他的这个自由的当中也影响到他的家人，所以其实这个对于这个个人的进行监视居住的我们所谓的官方的手法，其实很多时候呢限制的不只是单一的这个这个受害者的人身自由，还包含我们从施明磊的案件可以看到说他的银行卡、他的电脑、他的手机都被警察给带走，所以他其实也无法工作，那他也无法去和其他人联系。那最让人不能了解的是，其实这个他所受到这些限制其实不是和他个人的这个行为是有关系的。从他的案件可以看到说，这个他在受这个长时间的这个拷问跟调查的期间呢，他其实被询问的这些问题都和他个人无关，所以可以看到说，就算他是用合法的方式去限制他，等于说有个名目吧，去对他进行监视居住，可是其实他的这个手段是没有所谓的合理性的。所以我们他的这案例其实我们发现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尤其是他这案例其实是所谓的合法，所以光是合法的监视居住就会受到这么大程度的自由的迫害跟人权的迫害，更何况是这个非法的监视居住。那非法监视居住就这个案例就实在太多了，包含李文族的这个情况，或者是人权律师王宇他在没有受到正式的这个监视居住的处分之前呢，很多的警察或国保就对他的住所进行24小时的监控，让他无法正常生活。这些都是我们找到的很多的这个非常恶劣的行为。
嗯哼，那就说说到监视居住，是不是在此之前就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这个程度并不是很高？
其实受到关注的程度其实应该说从这个中国的茉莉花等于说茉莉花运动吧这样的期间，其实就有这个监视居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浮现在这个国际的讨论里面。但其实因为呢这个等于说数据的取得，导致其实大家不太能清楚了解到说这个监视居住它所造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那我们其实这个报告也非常希望可以去呈现说，它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对于人身自由的危害其实相当大，而且
非常容易在不经过任何的司法程序就可以去执行这样的监视居住。那当然国际的这个关注必须要再更加提高，尤其是对于这些被非法的被这个强迫失踪的这些维权人士的他们的人身自由来讲，比如说目前可以看到，比如说唐吉田律师，还有常伟平律师等等不同的这个律师，还有人权捍卫者，他们所受到的人身自由的限制，还有这个酷刑的这样的对待，必须要透过更多的国际关注，不论是这个国际组织，还有各国的政府，还有这个联合国的人权机制来对中国呼吁，对中国施压，来让他们的这个酷刑或受到这个监视居住的条件可以稍微改善，或是让他们可以得到释放。所以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国际的声援跟国际的关注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效的。
好，那您还有需要补充的吗？
必须要想要再补充的就是说法律的修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2012年、2018年的这个等于说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这个修订，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说在监视居住过程中是非常非常容易是让你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法律协助，无从去告这个国保机关或是报等于说去要求法律上面的赔偿。所以会希望说国际的这个关注也尽量可以在这个警察还有这个司法救济还有得到律师辅助上可以多加琢磨。
就是保护卫士组织的这个报告呢，可不可以说是国际上就中国的监视居住这个现象的第一份报告？
以前有类似的研究，但是这应该是我们目前看到比较全面性的关于法规还有关于数据的整理。那这其实也只是等于说算是抛砖引玉吧，希望更多的团体，更多的这个学术界还有政府可以关注这件事情，尤其这件事情是还是不断的在发生，而且还是得要强调这样的受害者的人数还是不断的在攀升。
好的，谢谢您。我们非常感谢保护卫士的倡导与研究专员陈静杰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采访。
中国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地震，成都震感强烈，当局封城阻拦民众避险，激起民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星期一发生的6.8级地震，目前至少导致66人死亡，另有15人失联。但是省会成都市政当局在地震发生的时候仍然坚持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甚至阻止高层公寓的居民逃离大楼的野蛮操作，引发激烈争论和民众的强烈不满。中国的互联网和社媒上流传着大量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之后阻止公寓大楼的住户逃离被上了锁的大堂的画面。社媒上流传的一则朋友圈截屏则显示，成都一栋公寓楼的经理下令所有的住户在地震发生时留在各自的家中，不要外出。大楼经理写道，大家不要下楼梯，你们不许跑。此类截屏和视频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强烈的关注和批评，连人民日报旗下的一份健康小报的记者都设法打电话找到成都那位阻止居民下楼的公寓楼经理，结果此人坚称不管地震有多么严重，那也严重不到哪里去。他还说人待在家中最安全。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由于此事在中国全境引起轩然大波，有一个自称是那栋公寓楼经理的人事后在网上贴文表示，当经理告诉公寓楼的居民不要跑时，地震已经结束了，如此说法也就是一个玩笑。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星期一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目前已知至少有66人遇难，250多人受伤，另有15人失联。距离震央226公里的成都市震感强烈，周边很多其他城市也有震感。中国互联网上有一段视频显示， 一群成都居民站在他们公寓楼的大门前，要求开门放大家出去，可是大门另一边的工作人员却拒绝开门，并且手握扬声器大喊大楼并没有倒塌。在互联网上另一段视频中，一名男子使劲摇晃大门上挂锁的把手，他和其他的公寓居民都迫不及待地想逃离他们居住的公寓大楼，但是却无奈地被锁在大门之内。成都市卫健委星期一晚上曾对公寓楼居民被锁楼中所引发的争议作出回应，声称在遭遇地震、火灾和洪涝灾害时，人民的生命安全高于防疫封控规定。
台湾总统蔡英文称，国军经历中国军队高强度侵扰磨练后，更趋成熟，更有战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说，经过一段时间应对中国在台湾周边高强度军演的磨练，国军变得更加成熟，战力也更加强大。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八月初访台之后，解放军一连多日举行大规模实战化封岛演习，之后依然不断地越过海峡中线向台北施压。蔡英文星期二视察花莲空军基地时说，国军沉着对应敌人侵扰的意图，固守国家的安全。北京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必要时会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台北则坚称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其未来由台湾人民自己做主。蔡英文说，在上个月中国军演期间，台湾空军第五联队总体警戒兵力增加了63组126人次，防空鹰雏共执行18批36架次，战机能在接到命令后6分钟升空执行任务。他对国军的表现感到无比自豪。蔡英文还表示，我会坚定支持国军，让国军战力持续提升，也让国人对国军更有信心。一星期前，蔡英文在澎湖视察军队时说，敌军越挑衅就越要冷静，台湾国军本来就自我克制，但这不表示台湾国军不会反制，他已经下令适时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领空安全。台湾国防部已将明年度国防预算规模提升到新台币5863亿元，约合19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新的国防预算较今年增加约700亿新台币元，增加近14%。上星期五，美国拜登政府宣布了总额11台军售计划，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
未审已定罪，认罪减刑恐成港版国安法常态。港版国安法两起主要案件黎智英案和民主派初选案虽然尚未开审，但大部分被告已先后表明会认罪，部分人更寻求尽快判刑。有分析认为，港版国安法案件属于政治案，基于刑期和经济考量，估计以认罪换取减刑会成为同类个案的常态。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由陆阳播报。
2020年7月，香港民主派为立法会选举举行初选，近61万名选民投票。当局事后以违反港版国安法为理由，拘捕了多名组织者和参与者。被起诉的47人当中，有29人已经先后表明会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大律师杨月桥等5人9月5号在高等法院做案件管理聆讯。代表杨月桥和另外2名公民党前议员的辩方大律师表示，3人希望能够尽快求情和判刑。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当局指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上个月进行案件管理聆讯时，黎智英和3家相关公司都否认控罪，然而控方确认其余8名被告全部认罪。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颂恒对美国之音表示， 港版国安法两起主要案件，大多数被告均选择认罪，相信与审讯不设陪审团有很大关系。梁颂恒说，
咁国安法嘅案件呢，其实有几个好重要嘅现象嘅。
梁颂恒说，港版国安法的案子有几个重要现象，首先是有指定法官审理，而且不设陪审团。面对香港目前的政治情况，司法案件是否可以凭着法理清楚？2020年，梁颂恒曾因为闯进香港立法会会议室被裁定非法集结罪成，被判监禁4周。他说，民主派初选案的被告未经审讯而被羁押超过1年半是非常不合理的。梁颂恒说，
人长时间地被单独囚禁，你每一日就对住一个闸三边墙，
一个人长时间被单独囚禁，每天只对着一道铁栏三道墙壁，其实是相当折磨人的，对意志和精神造成的压力相当大。未审先囚不是文明社会应该看到的现象，既然还没审讯，你又怎么知道被告一定会坐牢呢？梁颂恒说，香港的法治容许被告因认罪获得减刑，一般可以扣减1/3刑期左右。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独立记者林彦邦则相信，黎智英案和47人案的被告纷纷认罪，既有刑期因素，也涉及经济考量。林彦邦说，
这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也合理的估计，基本上那个案件能够在法庭下面打赢的机会真的很小很小，可以说是不存在。其实大家也知道，或者说是估计，这个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案件，在法庭继续做一个程序，主要的考虑就是希望能更好的把自己的观点在法庭下面说出来，作为一个历史上面的记录。但是呢，如果是要坚持这样做的话，自己坐牢的那个时间到底有多长，这谁都说不准。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法庭的程序的话，律师方面的开支也是非常的高。
近年，中共中央积极推动司法改革，希望减少冤案和法官贪腐问题。在19大提出依法治国的气氛下，寻求让中国踏进阳光司法之路。但是所谓的依法治国往往被视为打压意见的工具。林彦邦说，面对港版国安法的未知之数，无论被告认罪与否都是无奈的选择，没有对错可言。林彦邦说，
这是我相信现在在外面的人对于在那个监狱里面的人面对的状况主要都是同情还有理解的。老实说，就算你继续在那个法庭里面继续那个程序，确实可以在就是法庭留下一个记录，但是就是这么多，实际上不太可能为那个政权增加什么成本的。在被捕的一刻开始，你也差不多可以当成自己已经被定罪了，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是被迫要认罪，因为你也知道打下去没有什么意思。那跟在中国大陆上面他们说的什么阳光司法有多大分别，我也真看不出来。
前香港智联会副主席邹幸彤等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香港裁判法院正处理交付案件到高等法院的程序。根据条例，媒体不能报道相关程序的内容。近日，邹幸彤提出司法复核要求，解除交付审讯程序的报道限制。上个月获香港高等法院裁定胜诉，命令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邹幸彤申请时必须批准媒体报道。香港立法会前议员梁颂恒则相信，港版国安法被告选择认罪会成为一种常态。梁颂恒说，
你会发现好多的案件呢，他都会申请不披露案件的内容，即所谓的一些传闻。
你会发现当局就很多的案件会申请不披露内容，也就是媒体的禁止令。这意味着就算我选择打官司，我能透过官司去表达的讯息也十分有限，最后成本付出了却看不到潜在回报。民主派初选案其中18名被告已经表明不认罪。梁颂恒认为，他们的坚持和执着 值得港人尊重和支持。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由陆洋播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与普京将在中亚举行会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前往中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有可能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今年以来第二次，也是俄罗斯今年二月入侵乌克兰之后首次面对面双边会晤。习普今年首次峰会今年二月北京冬奥会开幕期间举行，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并承诺双方合作上不封顶。这次会晤三个星期之后，普京率军入侵了乌克兰，中国拒绝响应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呼吁，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声称中国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习普随后至少两次通过电话。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斯马迪亚罗夫在星期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习近平将于9月14日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与托卡耶夫总统举行峰会。这是习近平自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首次出国访问。在习近平主导的对病毒和疫情动态清零政策下，中国几乎仍在对外封锁边界，不鼓励民众国内或出国旅行。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指出，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之后，将于9月15日与托卡耶夫总统萨马尔汗市出席上海合作组织的年度首脑会议。包括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内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脑都将出席将于9月15日和16日举行的峰会。根据新闻周刊等多家媒体的报道，习近平和普京很可能利用这次一道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机会举行双边峰会，重申双方背靠背的战略伙伴关系。北京一再表示无意向入侵乌克兰的俄军提供军事援助，但观察家们认为，面对美中激烈竞争的北京也绝对不可能冷淡或放弃战略上意义十分重大的中俄关系。如果习近平在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余坚持与遭到西方国家强烈抵制的普京举行双边峰会，这将说明习近平即使面对外界强大的压力也要向普京提供声援和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试图要与习近平通电话或安排视频通话，但是至今仍不得要领。习近平与普京在共同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今年11月还将双双出席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峰会。作为东道主的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表示，习近平和普京预计都将出席这一峰会。由于习近平预定在10月16日开幕的中共二十大上谋取并几乎肯定可以获得打破规矩的第三个五年任期，因此当他前往巴厘岛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时，他可能比这次前往中亚更加信心满满，意气风发。另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普京已于星期二抵达位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谢尔盖耶夫斯基军事训练场，并将视察东方2022军事演习。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当天在该军事训练场会见了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和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东方2022军事演习历时7天，预定于星期三结束。俄罗斯参演部队超过50000人，以及包括140架战机、60艘战舰在内的5000多台军事设备，来自中国、印度、老挝、蒙古、 阿尔及利亚、尼加拉瓜、叙利亚以及多个前苏联国家的部队也参与了演习。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